兄姐妹平安。我们在讲到之前我们有五分钟的 PowerPoint 给大家看。
主啊，我到你面前，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生爱我，我只为你。
Yeah. 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
我们就看到这边哈，那我今天就是有介绍一下我们的机构哈，我们的学院。那但是我特别想到的就是一个传承的问题，因为在台湾哈，我这次出来的时候就找到一些资料，就发现我们的基督徒成长啊，就是在台湾的基督徒成长的速度哈。我是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牧师在跟我讲说，你知道吗，台湾的这个基督徒成长的比例哈，是全世界华人最低的，最慢的。我听了我倒没有想到，我就吓了一跳，说哦，最慢的。所以我再看看我们在台湾出来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资料，在我们大概是台湾的教会大概两年做一个研究报告出来，在2009年是上一次的，那最新的是2011年，那今年大概年底的时候会再出来一个新的报告。那2009年我就讲个很简单的，2009年那个时候讲到台湾的基督徒到底比例是多少，当然它有不同的鉴定，就说是会有呢，还是做礼拜的基督徒呢，就是礼拜天有来做礼拜的，还是那个泛基督徒哈。我就讲一个是礼拜天会来做礼拜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保守一点的。如果礼拜天来做礼拜的啊，都会来做礼拜的基督徒的比例，2009年是1.86%，很低。到了2011年。是2.02%，有进步，但是很少，啊。那好，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说，在泛基督徒里面，所谓泛基督徒就是包括天主教，包括所有夯不啷通通在一起的话，2009年是6.44%，这个6.44%里面包括5岁到12岁的主日学的小朋友也在里面。那如果说2011年就进步一点了，就叫做6.52%，一点点。所以我称这个叫做自我安慰的数据，啊，那实际上不是那么多。所以，我看台湾真的是这个成长来，基督徒来讲是蛮低的。那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区块？我们了解的是在知识分子的那个区块基督徒是 不少、啊，大概10个有一个是基督徒，等于是10%咯。那10%的话怎么会变成那么少那么低，啊，那其中呢大部分台湾的基层百姓是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的，所以在基层信主的比例不到1%，所以他整个的基督徒的比例就往下拉了很多很多。那我在30年前我就看见这个基层是台湾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很大的群体里面可是投入传福音的人非常的少，那我就进到这个群体里面传福音。那个时候在读华神，台湾的华神，读完以后不太会向基层传福音，因为华神的那个学习的课程比较多是学术性的，比较研究报告什么的，但是接触基层的时候我讲的跟基层要听的是很大的落差，所以我就进到基层里面去向他们学，我住在他们当中，我听他们的说话还有学习的态度，我慢慢知道 方法上是有些不一样的，怎么样的去教导他们，帮助他们，跟在白领阶级和知识分子当中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就慢慢的在第一线传福音的当中啊，我一方面学习怎么样的去带他们认识神啊，是经过一些学习的功课。所以到了现在我就走训练的课程，有些课程去训练，我训练谁？训练对基层有负担的，就台湾很多的教会也不会做基层的工作，所以台湾的教会大部分都是算知识分子的教会。那因为没有人去传，那怎么办呢？那神学院一般训练的也都是为了知识分子，因为神学院开的课我看多半都是为了知识分子，很少开课是为了基层。因为为基层，神学院的老师也不是做基层工作的。我在华神后来也读了教牧博士，所以我在教牧博士上课的当中，我常常提基层的问题，那些博士就告诉我说，我们没有接触，我们也不会回答。那有的老师认识我的，他说你是专家，你不用问我，我根本不知道，所以没有办法说把基层的问题提到一般的神学院去找到一些资料或是答案，不太容易。所以我就在想到说，我常常想到是耶稣他怎么带门徒，那耶稣所带的十二个门徒，你们知道是基层的还是白领阶级知识分子？你们都知道是基层。所以我 就在耶稣的身上看见他怎么带这十二个，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要很生活化的带他们。我就从耶稣所带的门徒他怎么样的带他们，天天跟他们在一起。那保罗呢也领受了耶稣的教训，当然他保罗不是直接跟随耶稣，但是他从耶稣领受的教训，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保罗就说，你们当效法我，就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那表示说保罗的传承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然后呢保罗又在传承给提摩太，所以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啊，我念一下，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这里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在第一线上做的有限，因为需要太大，所以我到第二线就是去训练教导，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有负担的能够学会怎么样的进到基层的里面去，这个是传承的工作。那保罗为什么一开始就跟提摩太要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然后才讲到怎么去交托那些可以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因为那个传承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他必须要告诉提摩太你要刚强。那个刚强不是以后现在或者将来，是每一个现在，这个刚强是现在式，就是你每一个现在的情形都要刚强，那每一个情况之下都要刚强，这个是不太容易的。我在做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人家说带基层会不会很难，当然也不是那么难啊。带基层是很容易吗？那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那要怎么样的刚强，这个是更是不容易的事情。那彼得是不是很刚强？彼得在耶稣的面前都说，哇，别人不怎么样我都可以怎么样，那个是靠肉体的刚强。那个肉体的刚强是不是真的刚强？耶稣说你今天鸡叫以前啊，耶稣被抓的时候，你要不认我三次，怎么刚强？ 一碰到事情的时候，你靠肉体就刚强不起来了。所以保罗跟提摩太强调的是说，要在耶稣的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靠肉体是没有办法刚强，我们的肉体就是可以逞一时之能，但是真的有事情来的时候很难刚强起来。过去我们是2002年成立的，我们成立这个机构呢，就是到各个教会，算是延伸制，到各个教会去训练弟兄姐妹怎么去做基层的工作。那过去10年神都很恩待我们，没有任何的资金，从零开始，从一个童工刚开始我还不是 我是代职的，因为我在别的神学院教课，然后晚上成立这个机构，只请了一个童工，然后就慢慢我就把原来的工作放下，就全时间就变2个，后来3个，现在就7个，4个是全时间的，2个是代职的，不 part time 的，就是4个是 full time， 2个是 part time， 还有一个是 OMF 的，是免费的，所以就7个同工来做这样子的工作。过去10年，神都丰富的预备，没有缺，就人数越来越增加。到了去年，我来过这里去年的受难节我在这个地方，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发现5月份，我4月底回去，5月份看我们的经常费少掉20几万台币，6月份又少掉20几万台币，还可以刚强。我想说7月大概会稍微调整，7月又少掉20几万。弟兄姐妹，如果是你的话，连续4个月都少掉20几万，因为根本没有财团，也没有任何的资金，你的心情会怎么样？我就发现我已经有点不是那么刚强，压力就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我就一直想，神啊，你的恩典在哪里？10年你都保守，每个月都不是说多很多，就是有一点点可以盈余。如果这个月缺，我下个月就可以打拼。就开始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到第4个月的时候，就看累积的一点点的存款就快要没有了。很多人就说：“哎呀，要靠神啊！”我说：“对，我知道要靠神。”那你的头脑知道，但是你的现实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说：“神啊，要我刚强，我就开始睡不着觉了。”很多人就说：“基轩是神设立的。”我说：“我知道啊。”那你就交给神。我说有交，但是一想到弟兄姐妹同工，我们要付很多的，又去年买了学校，因为之前一直搬就非常的不稳定，那去年买了学校，那压力就比较重一点。后来当然我觉得神是教导我功课，那怎么样在恩典上刚强。我常常想到神这10年来怎么样的来带我们这样走过，不会为这个来操心，但是我们就祷告，真的祷告，就带了学生进食祷告自己天天在祷告睡不着起来也祷告然后就写了一封信告诉弟兄姐妹为我们多一点祷告来支持我们。后来从10月开始就打拼了，就开始打拼一直到现在。我相信神会按照他的时候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真的怎么样的刚强，是每一个现在是每一个现在要怎么刚强。虽然我们肉体有的时候会不是那么经得起一些波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神，所以重新到神的面前再一次来经历他，用他的恩典来支持整个的事工。再来就是保罗跟提摩太说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教训他的都要去带出来。那这个教训是什么？这个教训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真理，信仰的真理，还有信仰的实际，就是生命，要带出来。 保罗所教导的是从耶稣基督这样传承下来，那保罗跟提摩太也是要这样传承下来。那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忠心，那个忠心就是所求上帝主耶稣所求于管家的要忠心。那个忠心不单单是我们这个人持守主耶稣的真理那个教训，不单单那个忠心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那个忠心是我个人的忠心，还有一个忠心是我们要忠心的去传承代理。所以他说要交托那忠心可以教导别人，就是那个忠心不单是我个人的忠心， 我的这个忠心也要去忠心的去带出人来。所以我就想说怎么样的忠心带出神要我带的人，那个人又可以去带别人，这个就是一个传承。那这个所交托于我的就是所教导的所教训的，那在这个教导的上面，当我现在是做教导训练的啊，怎么样的教导人进到基层。人家说基层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不是被重用的，因为牧师真的也不知道怎么用他们，要教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教他们。那所以这个区块就变成我们可以到教会介入，然后帮助教会这些基层或者是对基层有负担的，不是完全都是基层。所以你们拿手上拿到的我们的那个基宣之友哈，有吗？啊，上面你们没有拿到啊，有拿到上面就是讲到延伸制，就是我们到教会去教，里面有我们的课程，那个课程里面怎么样去帮助里面也有硕士的大学的也有很多来学习怎么做，因为台湾太大的基层群体，那我就教他们怎么样向基层传福音。我来美国之前刚刚完成一个课程，就是在综合一个教会，我们去教会去开班，就教我教了一个基层布道的课程。我就跟他们讲说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基层的百姓，当然综合那边也是很多，那来上课的呢有一个是牧师，有两个是长老啊，就在教会负责的长老，然后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也有读台大的，也有读一般国中的都有。就是说我们教课实在很不容易，那个知识就是受教育的程度不一样，然后属灵的状况不一样，年龄层不一样，就是要一起教他们。那教基层其实最主要的是很实际的实践课程啊，就带他们出去，不是只是在教室里面上课。那我们最后倒数第三堂课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去台湾的黄昏市场。我们大概台湾来的大概就知道黄昏市场很多，又是礼拜天，很多的出来去逛逛黄昏市场的。那我就带了学生在那边传福音。那次传完福音以后，三个月一门课，我们最后一堂课就是餐会，福音餐会，然后就大家学生一家一菜。那有个学生他没有做菜，结果来的是谁？那个黄昏市场卖肉粽的，那个卖肉粽的来了，他那个学生就跟他买了30个肉粽，就说你那天不要再摆摊位了，你那天来参加福音餐会，我给你买30个肉粽，就是用在福音餐会里面。就那个卖肉粽的就真的抱了30个肉粽就来了，就放在那边。然后我们一个学生是长老，就在跟他传福音。过一会我又看到一个瘸腿的女生，一个女生，她这里还有个牌子，写口香糖一支10块钱，一个10块钱。我一看，哇，卖口香糖的也来了，就是基层啊。因为我跟我们学生说，你们要向基层传福音啊，就他们就卖口香糖的也来了，然后还有一个男的带他来。我后来又看到后面两个，那个有个长老的太太也在我这班上。他就说那两个是他们隔壁面包店的师傅啊，面包店师傅也来，很好啊。那有一个面包店的师傅，那个长老的太太长老娘就跟我讲说他儿子是基督徒，我就觉得很好啊。我说那你有没有信耶稣？他说没有。 我说你儿子是基督徒吗？他说是。他说他媳妇儿也是基督徒。我说那你觉得你儿子怎么样？他说我家儿子很好，媳妇儿也很好。他就很客气，他说啊，对啊，都是教会带的，教会带的很好，我就很放心了。然后我就说你放心，我们可不放心你啊。他说有什么不放心？我说你儿子有没有跟你传福音？他说有啊，啊左耳进右耳出啊，我都没有听进去。那我说你要知道，因为我带我父母亲带了很久，我就跟他讲，你儿子不放心你，因为你儿子在神的国里面，可是你不在。哦，他听到这里就眼睛就亮，他自己就笑起来了。他说我懂了。我说好，那等一下我们学生参会以后会有一个布道会，也是学生讲哦，讲完以后就开始呼召啊，然后他就举手，那我就看一看，卖肉粽的也举手，卖口香的也举手，就很多都举手，都是非基督徒。所以我教课就是要学生就是带非基督徒来，最后一堂课就是有福音参会，然后整个的那个聚会，参会之后的聚会都是学生在带，然后让学生知道怎么样。他没有学过短讲，但是给他很大的激励啊。他说其实我觉得那个短讲没有讲的那么好，可是圣灵工作，他自己也吓到，但是他们会继续跟进这些举手的，因为都是附近，就是教会附近的。那这些弟兄姐妹就觉得传福音不是很难。那个牧师最后写了一个回应的，他就说我终于敢开口向陌生人传福音了。那牧师在教会十几年，他不敢向陌生人传福音。那我们这个课不是用写的，是用做的，每一个礼拜向一个人传福音，向基层的传福音。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学，实际的去做，也不是那么难。那他们变成 你习惯可以向人传福音。好，所以延伸制的课我们就也是常常带着他们做。比方说 我教生活查经，很多人说查经是很难，可能是传道人或是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执事才能带的，不是。我带弟兄姐妹教导他们学会怎么样带查经，他不单单自己会读圣经，他也会带家人，带孩子，带家人一起读圣经。我们觉得很实用的都可以用出来。那在延伸制里面教的学生，有些就愿意奉献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可是他们进到一般神学院还是不会到基层，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心急。好，基层的人就是很需要多一点的人投入，所以我就有全时间的课程。2008年，所以去年我们是第一届，然后今年是第二届，还没毕业，所以去年只有第一届。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到哪里去？我们有一个学生是去自闭症学儿童自闭症协会的会长，他也在带很多小朋友。他这个我这个学生是只有小学毕业，从小他爸爸就是做摊贩的，他就跟着他爸爸跑，在摊贩做摊贩，就没有读什么书，小学毕业就没做读书了。后来呢，他就嫁了一个码头工人，就是很基层的。那码头工人又是眼睛视力很弱，他生了孩子呢，有一个是脑性麻痹的，一个是自闭症的。他生到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简直活不下去。第三个孩子也是有问题，三个男生。他曾经就带了这三个孩子到基隆的海边想要自杀，他就说他活不下去了，太苦了。可是孩子哭，肚子饿，就叫了他，就只好又带着孩子回家。那个自闭症的小孩大概4岁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的老师就带他去教会，他很喜欢去教会，所以这个妈妈也跟着去教会。去教会以后就信主了，后来就这样经历。这三个孩子都到过伊甸，台湾有个伊甸残障基金会，他们都有去，每天送去回来很辛苦的。 那这么多年下来，他是因为信耶稣，他对神就有一个渴慕的心，就常常到教会。后来读我们学校的时候非常认真，虽然他只有小学毕业，他非常认真的上课。你知道他三个孩子全是台大的，第一个孩子读台大，然后读完台大又读研究所，现在研究所也毕业了。第二个孩子自闭症的，也考上台大，今年在读研究所，他的数学棒得不得了。然后第三个孩子去年也考上台大，三个孩子全是台大的。他在我们学校读的时候，他的实习就是到这个伊甸残障这个机构去实习，他就跟那些残障带残障的孩子来的那些妈妈们跟他们说，你们要信耶稣啊，我不信耶稣的时候我都要自杀，那现在信了耶稣，你看我三个孩子都是台大的，所以让那些妈妈们就燃起一线希望。哦，原来信耶稣神的恩典那么大。那他现在也带很多的儿童课业辅导，我就在问他，我说你带这些小朋友课业辅导，你自己都小学毕业，你怎么带他们？然后现在还给他国中生，他说哦，我三个儿子都会来帮忙，哇，全是台大的。所以他过得非常的喜乐，服事是很重，但是他说他非常的喜乐，就是因为信了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然后也看见我们的学生上课上到这个叫做拓荒职堂啊，我带这些做拓荒职堂，每一个学生上完拓荒职堂课都要去拓荒，都想去职堂。那有一个学生他是在华神读三年，又来我们学校读完一年，他就去职堂。那他去职堂的地方是在航空，在飞机场附近，那个附近的那个三四个村子没有教会啊，一个是渔村，其他的很多的渔民也有很多的是做那个货，因为机场有货运嘛，就是货柜场什么的货运，航空货运，他们很多的工人在那边做，所以有一些原住民，也有一些渔民，也有当地的，都是属于基层比较多。他就到那个地方去建立教会。那他的经费怎么来？刚好这边凤凰城教会就说他们来 support 他的这个经费哈，就是一个教会，包括传道人的生活，包括房屋，包括什么，一个月差不多台币50,000块，他们支持是1,700块，就可以建立一个教会。我是觉得还挺算是便宜嘛，对不对？如果是这边去支持这边的宣教士去的话，就可能没有那么便宜啊。他就跟师母两个，就没有别的同工，师母两个去做。现在师母就在我们学校又做全时间的学生。那他们就去建立教会啊，第一个礼拜就来了7个原住民，他们就来按门铃。他说：“哎，前上个礼拜这里还没有十字架，怎么这个礼拜就有一个十字架？”说我们刚刚开始的，这7个原住民就开始说，我们在这里很久没有教会，我们也没有聚会，我们是基督徒，他们就开始来聚会啊。聚会后来现在才一年哦，他们现在已经有20几个人，20几个小朋友。最可爱的是那些小朋友，那些村子里面的小朋友都喜欢来教会，不是来一天哦，礼拜一到礼拜天天天都来哦，然后每天下完课就跑来，然后到礼拜天主日崇拜完还不走啊。那个传道人真是累垮了，就陪着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又喜欢在教会，因为师母是原住民，教他们跳三地舞，所以他们就每一个礼拜就在那边跳三地舞，做完礼拜也是在那边跳三地舞，他们有录影带，就照着录影带一直跳。我去讲道就看他们一直跳给我看，我就觉得他们很可爱。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天天天都来啊，去年他们是第一个圣诞节，就有30个大人30个小孩去报佳音到村子里面，所以是很有意思的。那然后他们的短宣队，我们有短宣队啊，就是北美来的短宣队，我就分到各个教会去，因为我们的学生在不同的基层的教会，这边的短宣队去通通都在各个基层的这些教会里面配合。那凤凰城教会当然就是特别会在这个教会， 啊，去年他们第一次嘛，就在这个教会短宣队走了以后，他们就有两个妈妈带了各三个孩子，带了六个孩子来教会，说可不可以，教会可不可以带这三六个孩子？他说可以啊，所以就一下子就多了六个孩子，就大概二十几个。那最近呢，就把这个教会参加到台湾的一个教派里面，就是圣洁会，他们就有人力资源去帮助他们，也让这对夫妇不要那么孤单啊。那就有一个教派可以 cover， 然后他们就一起可以祷告，有需要那个私情的，他们会支持。那师母呢，她因为来到我们学校算神学生，那我就神学生一个礼拜实习只有四个时段，这个传道人给这个师母八个时段，我说不行啊，她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师母就说连礼拜一晚上他都不放过，还叫师母去带什么家庭小组，那师母就说他不要去带。后来这个传我们神学生都有每个月实习牧者都要评估，他就说师母不顺服，就是要跟他讲只有四个时段，后来他现在在调整。所以从这些看来，我就讲到说这个传承是很重要的，能够把这个事工啊，在基层的当中怎么传出去，不管是传福音建立教会，然后那个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然后他就让师母来，然后他们教会现在就要开始五月份要开课，要我们去教他们延伸制的课，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承的工作。所以我们在整个基层的里面，我们发现不是很难做，但是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多一点的资源，因为台湾的资源比较多是在大教会里面还下不来啊。我们需要人力资源，我们的同工最近父母亲有一些问题，他们要回去照顾父母亲，包括那个欧美府的同工，所以我们就在要赶快找同工。所以我们不管是长宣的、短宣的、中宣的，我知道美国有一些提早退休的，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啊。有中宣的来两个月的，他们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到教会去他走了以后就带着弟兄就会进到教会里面来，因为那个弟兄每一次爱宴才来哦，每个礼拜天都不来做礼拜哦。那个太太就是爱宴的时候就打个电话，他就赶快带两个孩子来吃饭，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那个中宣的弟兄来这边跟他打打球，现在他每个礼拜都主日崇拜来，所以他就觉得哇，才两个月就 有果效，他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哈。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你们的带导，不管是短宣也好，中宣也好，长宣也好啊。如果我们能够从北美有台湾，大家都有一个互相连结啊，那个效果是很大的啊。如果你们也愿意支持有负担，我们的那个基宣之友下面啊，背面的左下角有我们这边的地址，就 Touch Life Mission， 你们可以写那个 AGTM memo， 然后我们就可以收到。谢谢你。好，我们做个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爱，你不偏待人，你不是单单只是把福音带给知识分子，我们知道你更多的心是要我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给这些基层的百姓。我们把这些基层的百姓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施恩，把我们差遣工人到基层的里面，因为你是差遣工人的主，因为我们知道庄稼已经熟了，求我的主怜悯，把工人更多的工人带到基层的当中，把这些基层的百姓带到你的国度的里面，好让台湾的教会快快的复兴起来。我们求主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